拍的其实挺糊弄的啊，我就先说点优点，后边他们骂起来我就可能就不想谈优点了。比如说他作为风光片，大家都在说什么马泰拉这些，这风光片这些东西确实是很重要。咱们说现在007已经是成为一个社畜时态描述了，从996到现在007，那你在这么一个打工人的内卷的环境下，大家放松放松，看个爆米花片，哎，这由真007带你从007的环境下去领略一下世界的这些风光美景，飙一飙车，度一度假，这我觉得也很重要。尤其咱们说现在疫情两年多都已经出不了国了，可能未来两年还是这情况，能领略一下境外的这些漂亮的地方。咱们再说一句，你比如像速激，它 A 计划之后，它也想啊像这种老牌特工片一样到全世界转悠。你看每一集速激啊去的地儿也都不少，但是你就总感觉甭管拍哪儿那味儿就不对，几个光头大糙爷们往那一站啊，你就觉得那就不是度假的那么一个范儿。所以你别说，就这风光片好像觉得这谁不会啊，那这不就是旅游 vlog 吗，这还真不是，这好多人还是拍不好。包括你像诺兰，当然诺兰的这逼格比这高，但是他就是老陷入在他自己的内卷环境当中，所以他拍一个信条号称也是特工片，去的地儿确实也不少，什么印度这那哥全都去了，对不对？但是你想起来他们哪个美景我也没记住，所以他风光什么的他还真就不如这些老牌的动作片拍得漂亮。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个小优点吧。然后还有一个我就得剧透了，包括我们底下这个短评这后三条也确实都是要剧透最后发生什么了，如果你还想看不要再去听，不要再去看了。还有一个优点其实就是邦德之死嘛，他还算是为这个邦德之死呢建立了一套逻辑和主题，这套主题其实就是男性魅力之死，其实就是邦德没有性能力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事儿。所以你看他整条主线做的最完整的就是邦德跟所有女性接触的过程，全部都是在打脸邦德的所谓男性魅力，而男性魅力是这个角色从肖恩康纳利爵士50多年前建立的所谓世界最性感男人的这个标准开始，是他最大的一个招牌，而这个招牌在这一部当中彻底死亡。除了雷亚塞杜这条线之外，碰到其他女性他都是觉得人家要跟他约，但最后发现都被打脸，除了那种自嘲的说我没想到你脱的第一件是这个是假发，包括到2049那个女主演那段确实拍得漂亮，他主打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前面先做出一个看似胸大无脑的状态，看似想往邦德身上扑的状态，而这些状态正是从肖恩康纳利到甚至布鲁斯南所有邦女郎的状态，结果真打起来人家大杀四方，完了打完之后这最重要，打完之后马上就走，抽身速度极快，这一个所谓惊鸿一瞥那确实是漂亮。所以整个他的这一套你说打脸打谁，哎，就是打邦德的这个所谓男性魅力，包括说整个007代号我都是要被一个女性接管了，最终威胁到的是整个50多年以来邦德背后的最性感男人的这一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在这里是彻底死亡。那这套价值观的死亡带来的是邦德的人物死亡，当然在雷亚塞杜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我到最后甚至不能和我心爱的女人发生肢体接触了，通过一个表面的这么病毒设定直接就告诉你肢体接触就没有可能了，等于就是说从炮友到女友你都没办法再施展任何的男性魅力了，他当然就是一个死，这个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下边就全是缺点了，他除此之外几乎也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你可以拍对于这50几年来你建立的这一套所谓男性标准的消解，这都没问题，你想拍没落英雄吗？可是他最大的问题他只拍了没落，最后他没拍出英雄，这不是个英雄人。咱们对比一下，你比如像金刚狼三他的高概念是什么，是超能力没了，这里是性能力没了，但是金刚狼三打动人的地方就是我在超能力没了的情况下我仍然完成了一个所谓超级英雄应该完成的事儿。邦德这可不是啊，我性能力没了那我就死吧，你要是性能力没了你他妈写本史记出来那你是英雄，我佩服你，你性能力没了你就选择死了，行，你这逻辑是顺的，我为什么要跟你共情呢，这有什么他妈值得我感动的呢，对吧？他是拍出了没落但他没有拍出英雄，邦德到这里面说白了他变成了一个情种的人设，你说他对于他服务了这么多年的军情六处所谓大英帝国甚至乃至所谓西方世界自由世界他到底是什么态度，你是个谍报人员大哥，你是个特工，对于现在世界到底有什么判断，没有，这里没有世界观，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这个人物你可以说他在男性魅力那方面是过时的，就跟我们说沙丘一样，他们最大特点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东西，那肯定拿到现在老白男写的东西是有过时的那一面，你可以洋气你可以删掉都没问题，但是他不可能一无是处。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这个人物他其实是诞生于冷战的，他就是那个气候下成长出来这个人物，结果你现在对于世界格局的判断完全没有，这个电影什么都没说，就是啊我没性能力我就得死， 那我为什么要看007呢？跟他配套的啊，就是他这里面最傻逼的这个反派波西米亚男主角。哎，本来你要说你要报私仇，去墓你就报完了呀，你已经把莱亚塞德他妈都杀了，完了你后面你又屠了整个幽灵党，外加借刀杀人杀了巴尔茨，你这所有报仇戏已经完成了，就为了最后给邦德再救一次世界，完了突然一下变态了。完了又最后一分钟营救，又是要毒害全世界，全世界又掌握在了邦德这一个人手中。完了邦德你看非常敷衍了事的来完成了这个所谓最俗套的，又是孤岛倒计时十秒，这写的不能再烂了。之前我特别好奇丹尼保尔想把邦德的死写的惨一点，所以就把人家开了，我相信不可能比这个更糟了。开始你看他还想做一个就好像军情六处才是最大敌人，他们才是制造这个病毒，好像就把伏地魔写成伏地魔，但你就发现写到后面又洗白了，到最后还参加葬礼还挺正式的，你干嘛呢？通篇你就没有一个明确表达和一致性表达，所以导致正派没有价值观，反派也没有价值观，死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仪式感，这是最糟糕的一点。完了再加上动作戏极烂，黄金眼的时候布鲁斯南第一部那个动作戏都比你现在强，哪怕克雷格维度，我们说口碑最糟糕的是这个量子危机余温之恋，余温之恋都有一个下坠的长镜头，那个也算是克雷格这个整个我觉得五大名场面他能入进去，起码都有那么一个镜头不错，这边的一个镜头都没有，拉根网线往桥下跳，这他妈谁不会啊？我觉得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悲哀，就说原来你诞生的时候没有超级英雄，所以你个人英雄主义拍的再烂也就是只能你，观众没有替代，现在看奇观人家直接看漫威 DC，你还跟漫威 DC 一样拍架空英雄，他打灭霸，你打一个跟灭霸一样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傻逼反派，那我为什么要看你呢？我直接看人家不就完了吗？当然很多人也在谈论啊，007已经完全拍不下去，特工片都已经过时了，其实并不是，之前重复过无数次的，现在是新冷战，哎，如果你敢拍那两个字你就可以起死回生，而且甚至我觉得如果你敢拍出来这个世界格局，你会比90年代布鲁斯南的时期，比克雷格接皇家土长的时候更有内容，这种冷战时期诞生的老牌特工题材应该在新冷战时代下起死回生才对。你说西部片没落没落，那他妈没有西部了，对不对？新冷战来了，这是最合适拍间谍片的政治惊悚片的机会，就看你敢不敢呗，对吧？你要说哎，这个我不敢拍，完了呢，男性魅力的东西我又觉得过时了，那请问你还有什么呀？对吧？看打戏也有超级英雄的，那是得死，所以不是没有出路，出路是明摆着的，秃子头上的狮子，就看你敢不敢。所以我再说一句，这个无关于接下来是不是黑人女性要接替邦德，如果他敢呈现当下的局势，黑人女性来一样可以成功，一样比现在他妈一步接一步的克雷格要强，我就这么说。只要他把这个内核拍出来，为什么之前我喜欢《天幕危机》啊？原因也是因为他回到了因弗莱明原来的这一套叙事当中去，不再架空，不再去制造一个，哎，我要把全世界一秒钟就给散播病毒就给杀死了，太傻逼了，干嘛呢？接下来不是亚马逊吗？亚马逊把米高梅收购了，对吧？那亚马逊是电商，他肯定走网飞那条路子，可能反而是个变数。如果你敢面对这些事情，电商网大都比现在这么好死不死的强。如果这个黑人女性敢面对这个问题，那也比克雷格这么苟延残喘的强。007真正的内核在于冷战，不在于他是不是个白人，甚至不在于他是不是个男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冷战内核，你把这拍出来，你他妈黄渤来演都可以。